好，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放眼时间的每日早安美国节目哈。今天是星期六，星期六是中午给大家做这个节目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几个重要的话题是川普上个星期看不见的，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大成就，也就是美国的药品价格将大幅下降，这是怎么回事？关键是说大幅下降是怎么达成的？这是今天方伟给您带来的一个新闻背后的一个解析啊。另外呢，日本新首相将浮现啊，高市将出任日本新首相，将对亚洲和这个全球的格局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再一个呢，我们都知道纽约很可能将走社会主义道路哈，因为新的市长很可能会选出这个曼达尼，但是呢，与此同时，德州要抄纽约后路啊，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给您带来的周末的话题。好，开始这个今天主要的话题之前呢，我们先说一下这个哈马斯的情形哈。哈马斯昨天还表示说啊，昨天有表示哈，他们愿意这个释放人质以及说归还人质的尸体，所以呢，在六个小时之内回应了川普的一个强硬的威胁啊。但是呢，哈马斯对于解除武装以及在战后退出加沙走廊的要求呢，是没有做什么回应。那不管怎么说吧，我相信你要问我的话哈，我认为他在战后在加沙是没有任何的立足之地的啊。那哈马斯呢，刚刚昨天发布的声明说，我啊，这个川普看到哈马斯发布的声明就说，根据哈马斯刚刚发布的声明，我相信他们已经准备好迎接持久的和平，以色列必须停止轰炸加沙，这样我们才能安全和迅速的把人质撤出来，这个关乎中东长久以来所追求的和平。川普说这个话是说给这个内塔尼亚胡听的，说给以色列听的啊。因为以色列其实他当初啊，这个叫做前年十月份被袭击的时候，内塔尼亚胡誓言就是一定要打到底哈，要把这个叫做攻击以色列的恐怖分子要绳之以法啊，全部都要抓起来，要把全部消灭掉。现在等于是没有消灭，川普就进入就是弹劾哈，就是放人家一马的意思。那对以色列来说，他要吃怎么想呢？要咽下去的话，对他来说还是蛮不容易的。这就是川普的力量了，他能够让以色列不要赶尽杀绝，或者说做到最后一步。好，接着呢，以色列就停止了轰炸，川普马上再发一个推说，我很感谢以色列暂时停止轰炸，哈马斯必须迅速行动，意思就是赶快放人质哈，否则一切承诺呢都作废。但是川普说，我不会容许拖延的战术哈，也不会接受任何让加沙再次成为这个威胁的一个结果，我们赶快把事情做完，每个人都将被公平的对待。好，所以呢，看来中东这场和平是有望达成了。那这是川普最新的情形哈。另外一个事情我顺便说一下，川普就又发了个推，他说这个推是致叫做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就是 ICE 哈，和边境巡逻队和美国的执法部门和所有美国的军方人员，他是根据2025年8月25号发布的行政令，请注意，从现在开始，任何焚烧美国国旗的人都将被判处一年的监禁，并会立即被逮捕，感谢你们对此事的关注。怎么看啊？当然了，这个意思很清楚，他确实签了这么一个行政令哈。那么现在就是要求他的手下都得执行。但是呢，这里头有两个问题，一个呢就是说烧美国国旗，根据美国最高法院的判例，它是不违法的，是属于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一个保护的内容啊。那么这是第一。第二呢，川普的政府是没法给人判刑的，判刑的是整个另外一个系统，还是美国的法院判刑。但川普为什么还说这句话呢？你觉得为什么？川普不懂法律吗？为什么要说这句话？为什么要强调这个东西哈？对，说白了他就是吓唬人的哈。对于那种不了解美国法律的这些人哈，这些叫做肆意焚烧美国国旗的人，他会三思而后行啊，有的人就算了，就别做了。看来这件事儿做起来挺吓人的哈，所以有的时候你注意到川普很有意思啊，他肯定是懂法的哈，这一点我认为毫无疑问。但是他还要说这句话，他就是吓唬人，用别的方法来阻止焚烧这个国旗的行为发生，或者减少它的发生。川普对焚烧国旗是非常非常叫憎恶的哈，他显然对最高法院认为焚烧国旗是表现言论自由，他肯定也不同意。但不管怎么说吧，我觉得川普第一他不会违反先例，他也没法给人家判刑，他也不会去给人家判刑。但是呢，你挡不住他发推呀，是不是 ？OK， 好，川普这个动作你同不同意啊？赞不赞成？留句话哈，这是一个川普做的一件很有意思的一个叫做灰色地带的动作。好，下面要讲一讲哈，这个话题真的是应该成为各新闻的头条哈，大书特书，但是没有发生，没有发生哈。这其实我说这个话是川普自己都在抱怨。Anyway。 怎么回事？到底上个星期川普的成就就是很可能达成了中东和平，还有呢，政府关门还是不关门？上个星期占领了大半个就叫做星期的时间，但是呢，上个星期大家没有看到他的功劳哈。其实主流媒体真的应该是大书特书，因为这是一件事实哈。但是呢，没有写。我要讲什么呢？就是在近四十年来，每一位美国总统都誓言降低美国人民的医疗成本，特别是美国的药品的成本啊，包括处方药，包括品牌药。但是谁做到了？谁都没有做到。今天呢，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药厂在美国 ，OK， 但是在美国买药，这个价格超贵过这个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加拿大2到4倍。也就是说，美国人买自己国家产的药要比别的国家高出2到4倍，这是怎么回事？不仅如此哈，大家知道哈，这个药品很多药厂的研发是来自于美国政府旗下的，像这个国家健康研究院的 NIH， 也就是说政府已经出钱了来资助药品的基础研发。然后呢，在这种情况下研究出来的药居然还要贵到别的国家2到4倍。也就是说呢，美国的老百姓用5%，他的这个整个的病人的人数只占全球病人的5%，他却贡献了这个药厂75%的利润。OK， 大家知道药厂啊，他拿这个利润再去做研发，每年要投入1000亿这么高的研发费用。也就是说，美国不仅在为全球的医药研发完全买单，近乎完全买单，而且买两遍。纳税人先出钱买一遍，通过 NIH 基础研究，然后再通过市场价格再买一遍。为什么啊？两个原因。第一呢，在美国为什么贵？因为美国是自由市场啊，这些药品是他们就可以随意提价啊。他们说就是我们，你看我们研究了这么多专利，专利都是很贵的，因此呢，这个我们要随意提价。但这当然不是根本原因哈。第二个原因是在其他国家，他们是集体议价，政府跑出来跟美国的药厂谈判，你要我们英国的市场吗？你就得给我这么个低价。那这些药厂一看，反正这个看这个样子哈，外国的骨头难啃，美国的肥肉好吃啊，所以呢，我们就吃美国人呗，就这么个情况。就因为这个，把美国的价钱拉上去，他赚到利润，这个利润可以拿去做研发就可以了。那就是基本上就是这是什么来着？谁会叫谁就有肉吃，就这么回事哈，就变成了今天这样。结果是今天的美国的叫医疗的花费哈，在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中占到17%。所有的发达国家哈，跟美国相当的发达国家都只有10%到12%。在美国的17%中有10%花在公共医疗上，什么意思？就是这个政府联邦政府所资助的 Medicare Medicaid 这里头那些病人，几千万病人他们要用的药，那都是美国政府买单，那就不是老百姓买单了哈。所以呢，美国巨大的赤字啊，远远超过这个叫做 Medicare Medicaid 的花费，远远超过军费哈。这个以及说由赤字带来的年年的赤字加在一起就是国债，对不对？所以呢，这都是跟这个美国的药品价格是直接相关的。所以因美国的药品哈，导致不仅老百姓是负担沉重，而且呢拖累整个国家的财政。每一个美国政府每一届都想解决它，但是都解决不了。但是川普呢，他把它解决了，上个星期就解决了。怎么解决了？三件事哈。第一件事，从10月1号起，川普宣布对进口的这个品牌或者叫做处方药哈，那么征收100%的关税，而且以后会提到250%。他当这个用途是什么呢？用途是美国的药厂，你不要跑到外面去设厂哈，你要设厂在这里设，否则的话你在外面设厂，东西做了运回来。进口我收你100%的关税。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另外一个效果，就是把供应链拉回到美国来啊，形成一个这个国家安全的保障。因为将来一旦打仗，这个药在外国怎么办？第二招是美国也要自己享受最惠国待遇。什么意思？就是说你这些药厂啊，你跟世界各国谈的那个 deal 对不对？世界各国政府都跑出来叫做代替本国国民跟你谈判，对不对？谈的最低的价钱，我美国就要这个，你敢不听吗？你都是美国的药厂啊，你敢不听吗？啊，你是受我管辖的，所以就一把拿到世界各国谈到的最低价，美国要用那个价。OK， 第三，美国政府也要代替这个代表啊 ，Medicare 跟 Medicaid 做集体谈判啊，跟美国药厂谈判。结果呢，川普就说服辉瑞哈 Pfizer 就同意了。也就是说呢，美国的价钱马上药品价钱马上会大降。那 不仅如此哈，你会觉得美国的药厂这个大受伤害吗？美国的药厂的股价大涨，大型药厂上个星期涨了5%到14%不等，纳斯达克的生物指这个生物的科技指数也涨了3%。那你说为什么？药厂不是不能提高价了吗？结果还变成这个样子，怎么还会大涨呢？原因就是因为什么呢？川普的这个政策哈，就帮助药厂跟外国政府谈判。外国政府会这个药厂以前对付外国政府是对付不了的，它是个民间药厂啊。人家是一整个的一个英国政府，一个德国政府，他怎么能跟人家讨价还价呢？你不答应你就不卖呗，你就赚不了这个钱。他现在跟人家说，我的政府不让我跟你这么谈 ，OK， 我卖你这么便宜，我要关门的 ，OK， 因为我在美国已经赚不到那么丰这个肥润的利润了哈，所以呢，我只能一定得给你公平价格。所以呢，川普在等于是顶这些药厂跟外国政府谈判，要硬谈，背后没有肥肉了，你一定要去啃这个硬骨头，这是第一个原因啊。这是第一点，其实是帮助这些药厂在全世界的议价能力提升啊。第二呢，你挡住外国竞争嘛，外国也是有药厂的哈、啊。当外国竞争被100%的这个关税挡住的话，美国的药厂呢也会起到一个叫做环境改善的这么一个作用啊。因为这两个原因，所以呢，这个美国的药厂的股价大涨。啊，川普的这个三项政策哈，他的目标是在2026年，在明年，美国国内的整个药品的生产占比在全球市场份额要上升到60%，而这个第二个就是研发费用 R&D 要在全球分摊，看这个样子就能做到。大家觉得川普是不是很厉害？你说如果没有一个商人总统，怎么会做出这种做法来？现在看得起来哈 ，Pfizer 已经点头了，那就看下面 Johnson Johnson 啊，还有这个 Merck 啊，他们等等之类的，这个他们会不会点头？我相信他们一定点头。OK， 所以这是真的是美国的一个很大很大的变化，但是媒体都没有去认真的去报，因为他不想报嘛，对吧？很多的川普的美国媒体把自己当作川普的对手，好吧？所以要看方伟时间啊，学美国常识，不仅是美国常识，学美国最新真正的新闻，好吧？我们的观众朋友哈，记得能够订阅一下这个节目哈，我们会给您带来真正的新闻，每个星期每天的真正的新闻，而且了解新闻背后的故事。好吧，我们说完美国的药厂，就点击一下下面的那个就好了哈，一个 subscribe。如果你已经订了，它就没有那个 button 了，你就把个小铃铛打开。如果小铃铛你也看不见的话，那就说明你都已经做了。OK， 好的，好，那我们下面来讲下一个话题哈。好，讲这个话题先说一下，不管这个药有多便宜，对不对？最好是什么？最好是不吃药。啊，是不是增加自己的健康？那这里再跟大家说一下红海参哈，根据这次这个美西旅游的这个日程哈，那星期这个做完之后，明天晚上我会跟大家在线上再聚，已经给大家发过邮件了，所以参加美西旅游团的朋友呢，明天晚上7点记得哈一起上线啊，我们在 Zoom 上做一个畅聊。那么这次旅行的厂家呢，为我们的团友特别准备了红海参的这个叫做修复凝胶哈，就是这个产品，那么让每一个团员都有机会亲自的试吃，就没想到大家给了我们很多，几天之内哈，很多很好的反馈啊。一个小伙子吃东西不小心就咬到了口腔的内部，出现口腔溃疡，平时呢需要1周才能痊愈，那旅行途中就吃了1支啊，第二天就差不多好了，这个经历方位也是一模一样啊。那么另外一个年轻女孩呢，因为旅途中因为天气干燥，手指出现不少肉刺哈，她拔掉之后呢就流血，一般也需要好几天才能恢复，结果呢吃了2支红海参的凝胶之后，2天就转好了。那么这个红海参的修复饮啊，主打的是2个字，就是修复血压不稳，修复慢性的发炎，修复叫痛风关节。那更重要的是呢，对于糖尿病导致的慢性伤口难愈合哈，它也能够发挥效果。所以这个红海参呢，是由韩国济州岛的海女手工采摘的野生海底的红海参制成，那不含防腐剂、激素或者任何的药物残留，那品质是完全是天然、安全、可靠。包装上还印有3星的 logo， 是由三星公司为产品品质提供保障哈，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选购。那这个输入优惠码方伟哈，结账时可以享有15%的优惠。好，那么大家说我上个月都订了，现在还没有到，哎，红海参下周就发货哈，那么现在就可以下单来预定了，因为现在还在海关哈，下个星期就可以发货，就是跟大家说一下。好，下面说一下这个日本的，今天是大新闻，叫做高市哈，这个日本的自民党总裁的选举呢，昨天举行，由这个前经济安保大臣高市早苗在第二轮投票中胜出，击败了其 实也是呼声很高的，叫龙陵水产大臣小泉敬次郎，就是以前的小泉纯一郎的公子哈。那么打赢了他，在博彩网站上，原来这个压住小泉获胜的概率一直在70%左右，结果是高市最后胜出哈，其实给日本带来一定的叫做这个正面的一个惊奇哈。那自民党从1955年成立以来呢，这是第一次由女性出任自民党总裁。那根据日本的国会程序，国会在10月15号要选新首相，一般呢就是自民党总裁就直接当首相，因为自民党是最大党嘛。但是因为自民党这个和他的盟友在过去一年中在参众两院都丢掉了多数席位，所以呢他不能自己说了算了哈。但是如果在野党没有办法团结一致推举出一个他们的一个共同人选的话，自民党作为最大的政党仍然是几乎确定高市会出任首相。所以呢就是在看这个十天哈，高市将成为日本首位的女性的领导人。高市什么人呢？我们以前跟大家讲过哈，高市基本上可以看成是安倍晋三的传人，他会延续安倍时代的强势安全这个路线的延续，他会强调日美的友好哈，同时呢就是还包括推进叫做日美澳啊日美菲啊这种合作，也包括对台湾的支持也都会很坚定，包括对台湾的军事支持也可能会转向坚定，会积极推动叫做自由开放的亚太领地区，说的这些话全都针对中共哈。那人家就问他啊，就中共很老是在揪的一个问题，就是问他，哎，你当了首相之后哈，是否会继续参拜靖国神社？高市早苗就说，他说在适当时候我再做判断。那接着他说哈，就基本上没回答，对不对？下句话说，他说靖国神社哈是纪念战争死难者的设施，它是一个和平的神社，那是否参拜是国内的事情，不应该成为一个外交事这个话题哈。他希望努力营造一个国际环境，让各国都以彼此尊重啊，能够为自己国家牺牲生命的人。这讲的还是蛮得体的啊。好吧，我不知道关于靖国神社这件事情对我们的观众朋友是否很在意哈，如果在意的话可以留个言，我们可以找个时间来谈一下。 otherwise 我觉得真的是靖国神社就是中共造出来一个不是事儿的事儿哈。好，那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英国，这是一个小新闻，但是很说明问题哈。英国首相府昨天被前天被围攻，星期四哈，怎么回事？几百名亲巴勒斯坦的抗议者在伦敦的唐宁街10号英国首相府门前集会，围堵出口，甚至冲过警方的防线，和警方发生这个叫肉体这个肢体冲突哈，场面是相当的火爆。这奇怪在什么地方？因为英国的这个工党啊，执政党一向是支持巴勒斯坦人和这个中东移民入境的，也在前几天是率先支持巴勒斯坦建国的西方大国，但是却遭遇这样的抗议啊！你对他那么好，他怎么会冲上门来，直接要往里冲啊？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国防军呢、啊，这个抗议者说，以色列国防军袭击了加沙这个运送人道物资的船队，但这件事情呢，是不是真的？两说，咱们再说哈。问题在于说，以色列国防军攻击加沙的一个人道主义船队，跟英国的唐宁街十号有什么关系呢？有什么关系？对抗议者来说，就是你这个叫做斯坦莫首相，你做的不够，也就是说呢，你对他好，可是他吃不饱，所以就步步压迫，就是这个。英国政府就得步步后退，而且这件事情是刚刚发生在这个英籍中东人哈，这个叙利亚人嘛，这个冲撞甚至砍杀犹太人的事件，那激起英国的犹太人的愤怒。那现在呢？但是现在英国的政府等于是因为是没有清晰的立场啊，首鼠两端，两边都要讨好，怎么办？现在就处于非常非常尴尬的一个境地。所以往下吧，这些事情啊。虽然是好像就是一个孤立的冲突事件，从长久都会影响英国未来的走向，你觉得是吗？我们的观众朋友中有没有这个英国的朋友哈、啊？可以留言说一下，看英国现在状况到底怎么样。那这个叫做查理·克克啊所说的，英国正在酝酿一个像美国这个 MAGA 一样的革命哈，但革命是良性的革命哈，不是说暴力的革命。那么将来会出现像川普一样的人重新入驻唐宁街十号。这件事情有没有可能性哈？我们英国的观众朋友可以留个言，跟我们说一下您的看法好吗？好，另外呢，另外一个很大的消息跟英国相关的，也就是英国《每日电讯报》刚刚披露说，英国工党政府在一项严重的叫做涉华这个间谍案中拒绝在法庭上将中共定义为敌国，导致呢两名被告啊免于起诉，免于受审。啊，引发轩然大波，讲的是什么回事呢？讲的是两个人呢，两个英国公民啊，都叫做 Christopher 哈、啊， 那么一个叫做卡什，一个叫贝里。卡什呢是为一个保守党的议员工作，是英国对华政策研究小组的研究员。贝里呢是一个英国教师，两个人都被指控向一名中共高层人员泄露中国英国的外交政策和议会的内部的信息。那这个中共的外高层人员是谁？那后来披露出来呢是政治局常委这个蔡奇啊。那根据英国的机密法，如果要以间谍罪起诉谁的话呢，被告必须要被认定向敌国传递情报，因此呢检方就必须在法庭上提出证据，要明确中共啊是英国的敌国才可以完成起诉。但是呢工党政府就告诉检方说他们不愿意在法庭上把中共定义为敌国。那这个通知就让案件直接陷入僵局哈，因为就达不到法律所需要的关键证据链嘛，完不成哈，所以呢检方被迫在上个月九月初就撤销了全部的指控。但是在英国的军情六处哈 MI6 已经一直公开说中共是本机构的首要工作重点。那议会情报和安全委员会也多次警告说北京正在积极和大规模的试图渗透英国的情报机构。英国的安全部门也指出说中共相关的组织在近年来发动了针对英国的几百起的网络攻击，包括针对政府部门、大学和关键的基础设施。但是呢英国的政府转向工党政府之后，对华政策是明显转向，由把中共定义为威胁转成竞争者。所以跟在外交路线上保守党的强硬路线不同哈，工党领袖现任首相斯塔默呢主张是重新平衡中英关系。他就多次说中共是一个叫中国啊，中国是一个复杂和持续的威胁，同时也是竞争者，并且是英国经济的重要投资来源。说白了吧就是要人家钱嘛啊，所以保守派也是这个激烈批评说出卖国家安全来换取投资。所以现在呢就是工党政府也被骂得很臭头啊，认为他的行为是软弱危险近乎投降。Well,好吧，我们再看吧。您是英国的观众，留言给我们说说看您的对这件事情的观感。好，下面讲一个很好玩的新闻啊，纽约走社会主义道路，德州抄纽约的后路，什么情况？在民主社会主义者曼达尼哈赢得纽约市长，他的这个比例啊，现在已经上升到超过80%。OK， 那在我看就是接近100%了。为什么？因为现在他的两个竞争者，一个是共和党的候选人，一个是这个就叫做民主党的。叫做前州长哈舒默，两个人都表示不退，那当然就没戏了，就形不成任何的竞争。所以呢，那曼达尼就是说当选市长的概率是非常之大的。如果他当了，他会干什么哈？他干几件事情。第一，他要给收入100万美元以上的富人征税2%。第二呢，要这个花1000亿美元来盖可负担住房。那你说他1000亿哪来呀？他每年的预算才100亿耶。那就来自于刚才说的2%的富人税。总而言之吧，就是咱们不说劫富济贫吧，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哈，劫富盖房，劫富盖这个叫做可负担住房。另外呢再提供全市的免费公车啊，提供这个全市的不以盈利为目标的供销社啊，再冻结房租啊。所以你感觉怎么样？这个感觉怎么样？感觉最敏感的就是纽约的富人啊，纽约富人现在纷纷决定搬家，然后搬到两个方向去啊，一个是纽约北部的哈，叫 Westchester County 哈，它的房地产的经纪人有的人生意啊，已经今年跳升了15%了。那还有在德州，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哈，在当地这个纽约护照换德州护照的比例跳升了30%，在过去几个月。另外呢，在第三个呢，就是纽约最著名的金融中心华尔街股票交易所，现在面临来自于德州在达拉斯的新的股票交易所的竞争。你说德州有股票交易所吗？没有啊，以前没有啊，现在有了啊。所以呢，这个德州的股票交易所哈、啊，在几天前9月30号刚刚被联邦叫做证券交易所哈、啊、SEC 批准。这个德州的这个叫做股票交易所很快将挂牌上市哈，这是一个全电子化的全国性的证券交易所，那么将在明年初开始交易啊。它首先交易的东西还比较有限哈，是股票和一些交易所交易产品叫 ETP 的买卖，但是首批那企业上市将预计在2026年晚些时候将进行。所以为什么 这个会设这个交易所，为什么在德州呢？为什么设交易所？很简单，纽约都出问题了，那德州不要来插这个来抢一碗饭吃嘛。那为什么在德州呢？为什么在达拉斯呢？很有意思哈。全球两大最大的证券交易所，一个是纳斯达克，对不对？一个是纽约股票交易所，这都是美国的两大股票交易所，他们最近都加大在达拉斯的投资。因为它加大之后，帮助公司上市的一堆金融服务业全搬去了，像美国银行啊、富国银行啊、高盛啊，以及其他的加拿大的叫做枫叶银行等等之类的，全都跑去达拉斯，在它附近扩大业务版图，结果搞到达拉斯金融人才荟萃。德州本来就想办自己的啊，纽约一走软，那赶快赶快往上抢啊！而且人才都已经准备好了啊，把这些人跳槽过来就可以了。所以这个德州股票交易所已经准备了好久了哈、我说的是9月30号被联邦正式批准。这个股票交易所的创办人兼 CEO 叫詹姆斯李哈、他是不是个华人不知道啊，反正 last name 是李 L-E-E 哈、他在新闻稿中说，美国企业上市的真正竞争终于到来。OK。好，那么达拉斯现在是全美金融业从业者的第二大雇主啊，仅次于纽约市，所以人家不是怎么讲这个就从零开始啊，人家已经有相当高的高度了。而这些银行啊、股票交易所呀、它的涌入在那里增加投入啊，原因主要是两个原因啊。为什么去那儿呢？第一，比较低的生活成本；第二，比较友好的政治环境对企业来说。所以像纳斯达克的作为竞争者，对德州也是，德州环境也是赞不绝口啊。一个叫纳斯达克地区上市主管啊，叫做 Rachel Reitz 啊，拉兹，他就说，他说我认为这个达拉斯正在创造一个令人惊艳的一个生态系统啊、但是呢，这个德州股票交易所，它叫做 Yale Street， 我们都知道哈，纽约叫做 Wall Street， 德州的这个交易所叫做 Yale Street。You 就是那个德州话，就 You all 的意思，就你们这些人呐、德州叫做 You all， 就是昵称来代替德州股票交易所。他说 You Street 并不是一条街，而是一个这个整个的一个城市的经济体。他说我在亚特兰大做了33年哈，事业非常成功，但是还是毅然决定搬来达拉斯，因为这里的生态环境好。那么他还表示说呢，纳斯达克计划在达拉斯再开一个总部哈，整合所有德州的办公地点。大家知道传统上哈，美国公司啊，特别大公司多是在特拉华州注册啊，因为它的商业法律很有利啊，在加州办公，在纽约挂牌。现在美国公司在干嘛？在德州注册，在德州办公，在德州上市。啊，现在从加州搬去这个德州的哪些公司总部啊？我是总部啊 ，Charles Schwab 啊，嘉信理财 ，Oracle、HP， 那 Tesla。SpaceX 再加上丰田啊 KFC 等等之类的啊，总而言之真的是德州在上演另外一个故事哈。当然了，另外呢就是德州，大家知道以前的那个德州奥斯汀也想成为德州的硅谷，他当时呢奥斯汀也以他低税收低成本的这个廉价硅谷著称，但是呢从那到现在呢其实只有部分实现。奥斯汀的科技业正在降温，原因就是因为生活成本也是上浮很高，更大问题就是市政府的建设问题，基础设施落后，让很多人来了之后又走掉啊。这个德州的叫做南卫理工会大学哈，那么他的经济增长倡导主任叫做克拉克教授，他就这么说，他说一个城市不需要搞什么神奇的经济发展计划，你把城市的基本工作好，确保公共交通运行良好啊，这个路上有洞能填好，及时填好啊，还有能提供公共安全，企业就会来，你的城市就会兴旺。而奥斯汀的城市治理显然有问题，但达拉斯相对就很好。他说呢，这个德州从州政府层面来看，所采取的行动都非常的有计划性，都很棒啊。所以呢，基本上就是德州看着就要抄纽约的后路了。所以我给大家做一个民调好不好？你将来你的生意或者你的住家，你会考虑搬来德州吗？德州很热哈，但是呢，各种的营商环境真的很好。你会考虑德州吗？啊，会还是不会啊？如果写会打个一，所以不会打个二。民调的话，大家可以表达一下您的看法，我们看看我们华人怎么看。华人其实不太喜欢离开所熟悉的加州呀、纽约这些地方，对不对？那你会考虑吗？好，下面我说一下这个叫做 DEI 肆虐哈，这个今年的案犯成为3万儿童的这个主管，什么情况？我们都知道前几天啊，国土安全部在上个星期五，不是上个星期五， 对对对，没错，就是昨天嘛，公布了一项关于这个非法移民叫做 Ian Andrew Roberts 的一个指控啊，和这个他的定罪清单，让大家看到令人震惊。大家知道这个罗伯茨啊，他前几天还是爱荷华州的首府 Des Moines 市的公立学校的主管，那么直到最近呢被 ICE 逮捕，但能够那个我们导播能够把这个人大家看到哈，其实他被抓的时候啊，人引发很多疑问呢，说 ICE 有没有很过分呢？人家读了那么好的学校，做了那么多年称职的这个教育工作，就是因为没有身份啊，一点瑕疵你就抓他。结果呢，现在星期五报道出来的，不是报道，公布的关于他的真相全部出来，大家听一遍，再看看 ICE 做的对还是不对。这个罗伯茨呢，1994年来自于叫做圭亚那哈，他当时首次以是啊，不叫圭亚那，是盖亚那，他当时是以旅游的身份入境美国。啊，然后呢，在纽约呢，当时在纽约，在1996年就有多起针对他的指控啊，包括意图贩卖毒品的刑事持有毒品罪和单纯刑事罪啊，单纯持有毒品罪，还有这个叫做持有伪造工具罪以及说伪造文件罪。后来他就回国了，回国之后呢，他1999年呢，他因为毒品这个罪他是没有服法，他就回去了，跑掉了。在1999年再拿 F1 签证哈，学生签证再进入入境美国。在他的这个 LinkedIn 的页面上啊，列出多所学校，他说他在2003年到2007年就读叫做摩根州立大学，然后呢又是麻省理工学院叫 Sloan 这个商学这个管理学院的叫做 MBA 的候选新生。总之他的教育就是很棒啊。结果呢，摩根州立大学说什么呢，他确实有就读过，但是呢没有拿到学位。而麻省理工学院 MIT 说这个人谁啊，一点概念都没有，所以是瞎编的哈，瞎编的学历哦。然后呢，在2020年五年前，他又因为二级持有武器罪和三级持有武器罪和这个四级武器相关罪名被起诉。他在马里兰州啊，还非法把自己登记成民主党的选民，他连个身份都没有，他是民主党选民，引发了这个州选民登记制度的严重质疑哈。那么在结果他莫名其妙的接任了 Des Moines 这个公立学校总监之前，他是宾州叫做什么 Mill Creek Township School District 的那个地方的学区总监。在他这个担任总监期间，这个学区呢被一名男性这个教师以性别歧视起诉，指控他对男性抱有偏见，啥事都偏向女性，把校长的职位交给资质较差的女性。根据当地的媒体叫做 Go Erie 报道说，这并不是罗伯茨在这个学区内唯一的性别歧视诉讼。这个学区最终为了解决三起针对他的性别歧视诉讼哈，付了$400,000的和解金。这个罗伯茨呢有三次申请工作许可啊，分别在2000年、2018年和2019年，三次也都批准了。但是问题在于什么呢？它的有效期只有一年，就意味着他最后一份工作在2020年就已经到期了。他怎么能够继续当什么学区总这个叫做什么学区总监呢？美国的这个移民局哈，叫 USCIS， 在2020年就向罗伯茨发出出庭通知，说你要过来啊，你已经黑掉了啊，要他出在移民法庭出现，结果他不出现。所以呢，在2024年的5月22号哈，去年5月22号，德州的达拉斯的一个移民法官在他缺席的情况下下令判决把他驱逐出境，就因为这个哈才去追他，ICE才去追他。结果呢，在9月26号啊，在爱荷华州警的协助之下，ICE逮捕了罗伯茨。结果在抓他的时候，他企图逃跑，所以他心里没鬼，他干嘛要逃跑？结果最后被藏身在灌木林中啊，被抓到。然后呢，抓到他的时候，他所驾驶的那辆车里头有$3,000的现金，当然为什么要装这么多现金，咱不知道啊。还有一把刀，带着固定刀刃的一把刀和一把上膛的啊，叫做格洛克 Glock 9毫米的手枪。结果这又是违法的哈，他车里头不能带这些枪。然后在他的住所进行搜查，他的那个沙发上啊，他那个客厅座椅有个垫子下面，就是一把已经上膛的这个9毫米的手枪放在那儿。另外呢，在他的主卧的那个衣柜里头，一支上墙的步枪，还有一支猎枪放在这个主卧的床板的，就是床头板后面。就家里三支枪，车里还一支枪，他这么多枪干嘛？是要防身呢，还是在怕什么东西哈？所以呢，这个人就是现在到目前为止，就是了解的细节可以看出来，这个人有很多的案件在身。 所以国土安全部的助理部长哈、叫做麦克劳克林，他就说这个罗伯茨是一个有多项武器指控和毒品贩运指控的犯罪非法移民，他根本不应该有任何机会管这么多孩子，在孩子身边工作，他管3万个孩子，开玩笑。所以呢，在美国国土安全部这个部长诺姆啊，他就说呢，这个艾斯将继续逮捕美国最恶劣的非法分子，把美国孩子的安全放在第一位。这德莫伊公立学校很有意思啊，那个最初呢，把他抓了的话，给他带薪停职，哎，不停薪水，之后发现哇，这个人原来这个底细啊，才开始变成无薪停职。那么昨天才投票决定接受他的辞职，他们还不情不愿，觉得这个人很棒啊。所以这些公立学校做官的这些人都怎么回事啊，都搞不清楚了，这些人啊，这个这叫做用人不熟，就变成这个样子哈，一点感觉都没有。好，那我们问我们的观众朋友，抓的对不对，表达一下观点，我想大家肯定认为对了，但是你有什么评论？像这么一个人哈，用假学历混了这么多年，现在被抓到，川普做的对不对？好吧，结尾的哈，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看。那最后叮嘱一下，红海参，那么何时到货？下个星期就到货，现在买，来尝试一下，正好是好时间啊。另外呢，就是说开放的时间，学美国常识，学新闻背后的新闻，学新闻背后的事件的脉络和它的道理。好，大家记得订阅一下，我们已经达到20万了哈。也这个祝贺一下我们的观众朋友，也祝贺一下方伟哈。真的是这个频道是一个雪球，我们一起把它滚大，好不好？真正的让这个自媒体进到成为将来的主流媒体的这个责任。 OK， 那谢谢大家，感谢大家一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喽，拜拜。